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的领事小组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一个敬拜。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愿神的恩惠平安时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呢，让我想起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话，叫做不怕不识货，最怕什么？最怕货比货，对不对？在今天这样一个在互联网上购物盛行的年代，这句话可能是显得更加尤为的真切。那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货比货的例子，这个福音书的作者马可和马太特别的把两个人放在了一起，好让我们能够看到两条非常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一条是走向永生蒙神祝福的义人的道路，一条呢则是走向灭亡遭神咒诅的恶人的道路。我们先来看看这两条道路是怎么样的，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马可福音第14章的3到1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12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就听见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耶稣在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香膏来浇在他的头上。那当中呢有人向这个女人生气，说她太枉费了。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加略人犹大，他起了歹心，他要出卖主耶稣。那同样的记载呢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6章第6到14节那里。那光从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向她生气的人是谁，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对照着约翰福音第12章，因为那里也讲到一个这个女人用香膏膏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从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用香膏膏抹耶稣的这个女人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我们都知道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那个马大和拉撒路的妹子，对不对？然后呢这些向她生气的这些人带头的就是那个后来出卖主耶稣的那个加略人犹大。所以这样的一个对照呢，就让我们对这个故事有了一个更清楚的了解。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对照呢，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耶稣被膏抹的那个筵席跟这个犹大起了歹心出卖主耶稣去见大祭司，这两件事情并不是在同一天发生的事情。耶稣被膏抹，那是发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星期五之前的那个星期六，就是将近一个星期之前。而犹大卖主是发生在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星期五之前的那个星期三，所以并不是在同一天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和 马可福音，他们在安排这个内容上面的时候，并不是说完全按照时间的次序来安排的，而更多的是把相关的内容放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马太和马可，他们专门的把这两个人放在了一起，就是为了让我们对这两个人有一个更全面的对比，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这两条不一样的人生的道路。从这两个人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她是以主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态度，以至于她是流芳百世，成为后人的榜样。而犹大呢，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结果呢是遗臭万年，被人唾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条道路引向两条非常不一样的道路，引向两个非常不一样的结局。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两条道路，玛利亚与犹大。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对比这两条人生道路。第一个方面是磨练与沉沦，第二个方面是升华与黑化，第三个方面是典范与败类。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今天把我们招聚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面前陈明两条非常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感化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走上这条蒙你所悦纳的这条人生道路。就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就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磨练与沉沦。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玛利亚跟犹大之所以最后会走到两个非常不一样的结局，跟他们每一天的操练，每一天的决定是息息相关的，并不是说到了那个最后的关头他们只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而已，而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的操练，每一天的决定是息息相关的。玛利亚所选择的是在主里面的磨练，而犹大呢，他选择的是在一天一天的走向沉沦。我们先来看看玛利亚是怎么样接受这个磨练的。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好几次提到玛利亚，对不对？有一次呢，是耶稣到了伯大尼，到了玛利亚跟马大的家里，他在那里做客，同时也在那里讲道教训人。那这个时候呢，马大就很忙乎，他就选择要去招待客人，做了很多的事情要来招待客人。而玛利亚所选择的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那玛利亚忙乎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很烦了，他就来向耶稣抱怨说，你看我的妹子坐在这里他都不动，就光是坐在这里听到，他不来帮我的忙，赶紧叫他来帮我忙吧，有点心烦意乱。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玛利亚他选择的是那上好的福分。招待客人是很好的，但是呢，选择聆听神的话语，那是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因为他的这样一个选择，以至于他可以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在耶稣在那里坐席的时候，很多的门徒坐在那里若无其事的，他们并不明白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但是玛利亚她是非常的清楚的，她知道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所以她把这个香膏拿来膏抹他，为他安葬来做预备。她的选择让她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反观那些门徒们呢，并不是说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说他将要上十字架，耶稣反复的跟他们说他马上要被交在文士法利赛人手里，要受审判，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死，然后三天以后复活。但是这些门徒们听完以后当作耳旁风，还在争论说将来谁做老大。所以呢，玛利亚这样的一种磨练让他对神的心意 那样的一个了解，远远超出了那些贴身跟着耶稣的这些门徒们。然后呢，我们看看玛利亚的另外一个磨练，她就是顺服于基督的旨意。有一次，玛利亚的这个兄弟拉撒路生了重病死了，大家都很悲伤。那有很多犹太人来到玛利亚的家里来试图安慰他们。那有一天，玛利亚坐在那里，在那里暗自伤神的时候，那房间里面有很多犹太人试图来安慰他。那这个时候，马大来了，告诉玛利亚说：“哎，耶稣来了。”那玛利亚就撇下了这整一房间的人，匆匆忙忙的就跑到，急匆匆的跑到耶稣那里去，向他诉说自己心中的痛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她是真的觉得来自耶稣的安慰远远超过了这满房子的人可以给他带来的安慰。来自耶稣的安慰是那真正的安慰。同时呢，从他的与耶稣的对话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耶稣的姗姗来迟呢，好像是有点不大赞同的。因为他认为耶稣如果早点来的话，那拉撒路就不会死了。但是虽然他对神的旨意，对神的计划并不是说特别的认同，他心中的渴望可能是希望耶稣早点来，然后拉撒路不会死，但是这并没有让他赌气而不见耶稣，并没有让他去在那里抱怨，而是他愿意把自己的意志顺服于神的意志之下。他相信耶稣的选择，耶稣的计划是远超过他的意念的。所以他是这样的一种磨练，就是把自己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之下的这样的一种磨练。这样的一个磨练是愿意把耶稣当作是最高的权威，把圣经的话语当作是最高的权威，相信神的计划对我们是最好的。这是一种磨练。那相反，我们看看犹大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沉沦的。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六节说，犹大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带着门徒四处传道的时候，时常也有一些好心人向他们奉献钱财，这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节里面有讲到。那他们所收到的这些奉献呢，就放在一个钱囊里面，就是由犹大来掌管。那么看到犹大他怎么样，中饱私囊，常常的从那个钱囊里面取了钱来自己用，他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向沉沦，以至于他最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在信仰上有所作为，我们是要经过磨练的。戴德生牧师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不是因为心血来潮，他也是要经过磨练的。他小的时候曾经叛离基督信仰，但是到了17岁的时候他重新归信耶稣基督，之后没多久他就感受到神的一个呼召，要他到一个遥远陌生贫穷的国度里面，到那里去做宣教士。他感到了这样一个呼召以后，他就决定要开始接受磨练。他就住进了一个贫民区，在那里一边学习医术，一边与这些穷人打交道，就是为了模拟将来要进入到中国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生活。这为他之后成为一位伟大的宣教士奠定了基础。那我们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接受怎么样的磨练呢？我们需要接受的磨练其实是很多方面的，但是就是从玛利亚跟犹大的这样一个对比，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我们需要接受的磨练。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接受的磨练，就是在神的话语上的磨练。我们看到玛利亚她所选择的是上好的福分，是多听神的话语 多了解神的旨意，这是一种磨练。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很有福分，我们有神的话语印在这本圣经上，我们有花多少的功夫来了解神的话语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渴望要学习神的话语，多了解他的旨意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渴望抓住一切的机会来了解他的话语呢？我们有没有自己花时间来阅读圣经？有没有积极的去参加小组的查经？有没有渴望来到教会这里来聆听神的话语？有没有这种渴望来参加主日学，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了解呢？这是一种磨练，这是需要下功夫的，也需要花时间来不断的累积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在神的话语上接受的另外一个方面的磨练，就是把我们的旨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当我们读到圣经的话语，我们看到，诶，这个圣经的教导好像跟我的心愿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出选择呢？我们是我行我素呢，还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意放下，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呢？这是一种磨练。我们看到玛利亚所接受的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磨练。所以这在神的话语上的磨练是非常的重要的。另外一种磨练呢，就是在钱财管理上的磨练。钱财管理上的磨练，钱财本身并不是什么坏的东西，但是我们时常可以看到，钱财往往是成为我们基督徒在灵命成长过程当中的荆棘，卡住我们，让我们结不出果子，甚至有可能是成为一张网罗，成为我们前功尽弃的祸因。所以我们在钱财管理上，我们是需要接受磨练的，要用圣经的原则来管理我们的钱财，对神有更大的信靠。我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他明知道犹大是个贼，还让他来管理钱财。但是从犹大管理钱财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到的关于钱财的这样的一些教导。耶稣说什么？不要积攒钱财，不要积攒财宝在哪里？在地上。在地上有什么？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犹大不就是这样一个贼吗？耶稣也继续说什么？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思也在哪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对不对？这不正是犹大的写照吗？我们必须要引以为鉴，不要走上犹大的那样的一条错误的道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磨练，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面对批评，这也是需要磨练的。我们看到玛利亚两次的，她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还被别人批评，对不对？她这个时候她很有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我相信她可以想出很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选择的是让神，让耶稣来给他撑腰，让耶稣来给他辩白。这是一种磨练，这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你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做，都有人会有意见，甚至你好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还会受到别人的批评，受到别人的怀疑。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心里面会被激怒的，我们很容易会自暴自弃的。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批评？相信一切都是神看在眼里，他会替我们撑腰，他会替我们辩白。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被激怒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有很多的话要说，结果越说情况越糟糕。我们相信一切的事情都是神所允许的， 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控当中，我们不需要心里被挑怒，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我们需要接受的磨练。当我们愿意这样去磨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玛利亚的磨练和犹大的这样的一个沉沦对比之下，他们就走上了两条不一样的道路，在关键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就真正的体现出了他们平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选择的结果。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升华与黑化。升华与黑化，就是在那个筵席当中，玛利亚甘心的献出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一瓶至贵的香膏。我们知道这瓶香膏一定是很珍贵的，是用玉瓶子来装的，而且要把这个玉瓶打破了才能够交出来的。他愿意把它献出来，为耶稣安葬，为他送行。而这个时候呢，犹大则是走向了彻底的黑化，他就起了歹心，为了一些钱财他要去出卖主耶稣。或许他认为说，耶稣来到世上并没有像他期望那样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度，让他可以沾光也得以荣华富贵。或许他认为说，反正耶稣要死了，这帮人也要解散了，他也没有机会再来管理这个钱财，从中再贪污了，何不如抓住最后的一个机会，把耶稣给卖了，还能够赚上最后的一笔钱财。这样的一个黑话让他真的就起了这样的一个歹心。我们以主为中心的这样一种在信仰当中的升华，就是我们愿意献上我们心中认为所宝贵的，献上那些以前我们不愿意献上的，把它献给主。这就是以主为中心的在信仰当中的一个升华，这样的一个升华。戴德胜牧师他在经过磨练以后，他也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升华，这样一个升华。他在22、23岁的时候，大概是1853年的时候，他就坐上了一艘前往中国的这样一艘船，他把他生命里面余下的51年全然献给了中国。他所创办的内地会向中国招募了800多位的宣教士，创办了120多家的学校，特别是强调注重这种女子教学，解放这种女权，让女子有机会受教育，提倡废除这个妇女缠足的这样的一种陋习。所以可以说他是为福音在中国得以广传，以及帮助中国能够走入一个文明社会，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他实现了在信仰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升华，把心中最至宝的他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神，献给了中国人。著名的奥运会冠军李艾瑞，他也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升华。他是宣教士的儿子，出生在中国的天津。他在5、6岁的时候，他回到苏格兰去念书。他特别擅长体育运动，特别擅长这个100米赛跑，他被称为是苏格兰飞人。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他是这个100米赛跑夺冠军的大热门，一般人都认为他这个冠军是非他莫属。但是他在准备比赛的时候，他看到这个赛程出来以后，发现这个赛程说100米的预赛怎么是在星期天举行。所以他本着星期天是要敬拜神，神高于一切这样的一个原则，他放弃了100米的比赛。他这样的一个决定遭致了许多的批评、辱骂、指责，甚至连英国的王子都出面，以国家的名义来出面劝说他，试图让他改变初衷。但是他基于神高于一切的这样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他放弃100米的比赛， 而参加他自己并不擅长的400米。所以在100米预赛的那天星期天，他是去了教会，还在教会里面讲道。他在参加400米比赛的时候，人们认为他肯定没有希望，但是他却奇迹般的一举夺得了冠军，还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他那个世界纪录后来保持了50多年之久。正在他这样的一个运动生涯的巅峰的时候，他本来在体育运动上是有可以有很多的发展的时候，有更大更广阔的前景的发展的时候，他在夺得奥运会冠军的第二年，他决定放弃这一切的荣耀，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他在那里教书，他和他做医生的哥哥一起用医术来帮助那些颠沛流离的中国人。后来他被抓进了日本的集中营，在山东潍县在那里困在被关押在那个集中营里面。他还继续的使用他的体育的天赋帮助那些同样被关押的孩子们。那些孩子们当中，其中有一位就是戴德生牧师的曾孙戴绍曾牧师。我们知道戴德生牧师好几代人都一直在服侍中国人。最后李爱瑞他得了脑瘤，所以他死在那个集中营里面，他就从此长眠于中国大地。这是一种在主里面的升华。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可以实现在信仰上面的升华吗？我们的升华不一定要像戴德生，不一定要像李爱瑞那样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但是我们也可以为主摆上我们所认为是至宝的，我们也可以为主摆上那些我们以前是不愿意舍弃的东西，来实现这样的一种升华。我们的生活有可能就像是那个小孩把自己的午饭五个小饼两条小鱼献上交给耶稣，让耶稣来使用，耶稣就可以使让他来倍增。我们也是可以实现在信仰里面的升华的，但是呢，要实现这样一个升华，有两个要素是我们需要留意的。你要实现在信仰里面的升华，要在信仰里面有所作为，有两个要素是我们时常要提醒自己的，时常要在其中磨练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要深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要深切的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过去的罪有多么的深重，在那条罪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的话，那个结果是多么的可怕。我们对这一点了解的越深刻，就越容易让我们实现在信仰上的升华。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过去也没有什么罪呀，我们没有多少需要被赦免的呀，很多时候我听一些弟兄姊妹的信主见证的时候，往往听到的就是一些，如果听到的只是一些说，哎，我通过一些奇妙的经历啊，我就信主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这种罪，是需要得到神的救赎的。相反，还觉得自己还做得不错，那有了这样的一个信仰呢，还是一种就是锦上添花。当我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些弟兄姊妹往往是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面对磨难的时候，往往就很容易就会离开的，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有多么的深重，耶稣基督是花了多大的代价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深重的罪恶当中给拯救出来。当然我们就没有觉得有太大的必要来为主舍弃，对不对？这就我讲到一个回报的数目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让大家想想，如果有人给了你100万美元，你愿不愿意拿出100块钱来回报这个人？愿不愿意？没有人不愿意的，对不对？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有问题，对不对？那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是不是超过这100万呢？ 你认为你从基督那里得到的救恩越大，那个价值越大越宝贵，你就越乐意的会为主回报他，献出你所有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呢？你认为你得到的救恩的价值越大，你就越愿意为主摆上。这就是要实现升华的一个重要的要素。耶稣在讲述一个被赦免的一个女人的时候，他说他众多的罪都被赦免了，因此他的爱深切，那些或赦免少的，他们的爱也少。这个女人她自己知道自己的罪恶深重，她的罪都被耶稣赦免了，所以呢，她愿意把自己最好的献出来。她对神的爱是有那种深切。而那些认为自己并没有多少罪，并不怎么需要耶稣的救恩的人，当然他们对神的爱也是少的。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戴德生牧师说，我若有千磅阴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中国应该拥有他们。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能为上帝做更多吗？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人。这不是说中国人特别可爱，这不是说他欠了中国人的债，而是他知道他欠了神的债，他不管做的再多都是不足以偿还他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个他认为他所欠的这份债的。他认为为神做的再多也是不为过的。因为这样的一种心态，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家庭，所有一切都摆上，为了神的缘故。这是升华的第一个要素。那要在信仰里面升华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要深切的知道将来永恒福分是有多么的美好。我们要深切的知道将来永恒的福分是多么的美好。将来与神同在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我们有多向往，这一点直接的决定了我们是否可以做到在主里面的升华。有时候我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其实我就想在这辈子做个好人，对于将来有没有永生啊，对于将来的奖赏啊，这些我都不是很在乎。这些话听上去呢，好像觉得是挺清高的，但是呢，这样的一种理念直接会妨碍我们在主里面的升华。这就是讲到一个投资的数目的一个道理。刚才讲到回报的数目，现在我讲投资的数目。如果你投资100块钱，你可以确信这100块钱可以将来为你赚到100万，你愿不愿意投资呢？你确信你能够赚到的数目越大，你愿意摆上的这种投资就越大，对不对呢？我们将来与神同在，将来得到神的赏赐，那个价值有多大呢？我们现在每一天所做的决定，每一个摆上，其实都是积财宝在天上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如果我们相信在以后在天上所积的财宝那个价值是越大的，我们今天所要付出的，我们是不是就更加的乐意呢？这就是如果我们对将来的赏赐，对将来的这种永恒的福分，我们对它的美好越追求，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认知越深刻的话，我们就会越愿意为主摆上，积财宝在天上。哥林多前书第9章25节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们要得的是不能坏的冠冕。李爱瑞他得到了一切的荣耀，但他知道他所得到的那个是能坏的冠冕， 他放弃这一切的荣耀到中国去，他是要得到那不能坏的冠冕，是要积财宝在天上，这是好得无比的。这位宣教士 Jim Elliot， 他是到南美的土著部落向那些奥卡族人传福音的，但是他却被那些人给杀了，做了一个殉道者。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翻译过来就是大概是，为获得那无法失去的而舍弃无法保全的，这人一点也不傻。他深切地知道什么是无法保全的，什么是无法失去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清楚的目标，他就在所不惜，愿意为神摆上甚至是他自己的性命。他对将来的永恒的福分有这种追求，以至于他可以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升华。当我们也愿意在这样的一种磨练之下，我们愿意为主摆上，愿意有这种升华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其实就不再是枉费了。像那些门徒说，把这些银子来周济穷人是更好的，你这样用来交在耶稣身上，那是一种枉费。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多东西是枉费的，在教会里面侍奉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很有可能我们认为是枉费的。但如果我们愿意有这种升华的时候，这样的摆上就不再是枉费。我们在上班的地方，我们愿意为主舍弃一个升迁的机会，是为主的升华，那就不再是枉费。我们在为孩子选择他们将来的道路的时候，他们选择一条侍奉神的道路，这也不再是枉费。关键是我们对将来的福分，我们所追求的有多少。有了这样的一种升华，我们看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典范与败类。首先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刚才读那马可福音的时候，当这个妇人用香膏来膏抹耶稣的时候，耶稣好像说的话我们可能有点不大理解。耶稣说，哎，先把他坐在我身上，完穷人的事情以后你们再去，以后再去照管他们，对不对？可能都有这样的一种印象。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耶稣绝对没有轻看穷人的需要。我刚才讲到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6到14节，但是在马太福音25章，就是前面几节的经文，25章最后的半段，你知道他在那里讲到的是什么吗？耶稣在鼓励他的门徒们要去照看这些有需要的人，照看他们的需要，跟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就是当你去照顾穷人，在这些最不起眼的人那里，你服侍他们，其实就是在服侍神，就是服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非常看重穷人的需要的。但为什么耶稣说先把这个香膏浇在我的身上，然后你们再去照看穷人呢？他要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呢？他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的原则，就是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要是在尊主为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来做。否则的话，30两银子确实是很多，30两银子是当年的人的一个人的一年的工资，确实是不少的数目。但是如果你不是说因为爱神而来用这个30两银子来周济穷人的话，30两银子终究很快是会被用完的。但是如果你是尊主为大，你是因为爱神以至于你去爱人的话，那你心中的力量会不断的被激发出来，你会源源不断的去 使用你的财富，使用你的力量去周济这些穷人，你所能产生的效应远大于那30两银子所带来的效应。这就是一个侍奉的原则。我们的侍奉的原则是要以神为中心，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去侍奉，我们去照顾穷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远走得好，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放弃的。玛利亚因为她学会了这样的一种原则，她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呢她得到了神的耶稣的称许，是在普天之下不论在何处传这福音都要诉说这女人的作为以为纪念。她成为了一个侍奉的典范，是把神摆在第一位。而犹大呢，则是不思悔改，最后成为了一个败类。他是有机会悔改的，即使在最后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他还是有机会来归向神，我相信神也会再给他机会的。但是呢，他自始至终是以自我为中心，想到的只是自己要怎么做，结果他选择的是自杀，完全自绝于神，成为一个败类。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侍奉的原则，一切以主为中心，尊主为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源源不断的做下去。圣经里面说，我们行善不可上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行善不可上志，关键在于我们这个志向来自哪里。如果我们这个志向只是来自于一时的冲动，来自于我们希望得到一个好名声，这样的一种志向，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放弃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很容易会丧失的。但是如果我们这种志向是出于神对我们的呼召，神让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所以我们愿意为神摆上。当你有了这样的一种志向的话，你的这种善行是你可以持续连续不断的做下去的。所以志向的来源直接决定了结果会是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些属灵的伟人，戴德生、李艾瑞、艾瑞特，他们有了这种来自神的这种力量，来自神的这种志向，以至于他们可以为神摆上，也是成为了后人的典范。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也要不断的实现在这种在信仰当中的突破。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的信仰有了突破，有了升华以后，我们的升华不一定是一种轰轰烈烈的事情。每当我们战胜了一种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以后，我们在一种挣扎里面，我们选择要跟随神，克服自我的这种自私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升华。当你有了这种突破，有了这种升华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你在那个更高的层次可以不断的接受磨练，可以带来一个新的突破，又让你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然后在那里继续的接受磨练，然后又会带来一个更高的突破。那你的属灵的生命就进入到了这种良性的循环里面，你就会不断的为神能够你的生命不断的成熟，不断的为神有所摆上，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成全完备。这是我们需要走上的道路，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为神所称许。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特意的把玛利亚和犹大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清楚的比较。我们祈求你这段的圣经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帮助我们对这样的一种教导有一个回应，帮助我们选择走上那条蒙你所悦纳的奉献的道路，帮助我们不断的在灵里面接受磨练，以至于我们不断的在灵里面有所突破， 实现了升华，帮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所称许的。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